这个故事它叫做被劫持的女司机。女司机邵丽已经围着市区转了两个大圈子了，可是还是没有拉到一个客人。她有些泄气，想索性就歇息一会儿。可是刚刚将车停到路边，就从肩对面看到有三个男人走出来，他们下了台阶就直奔他的车而来。嘿，你好。 请问去不去德州啊？走在前面一个面貌挺和善的胖子问邵丽，德州离此地大约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邵丽本想拒绝，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下岗已经半年多了，七拼八凑的好不容易借钱买了这么一辆夏利车，本钱还没挣回一半，几个债主已经急着上门来催讨了。现在有机会能挣点，为什么不挣呢？ 想到这里，他就打开了后门，让三个男人都上了车。可是，一路上，三个男人坐在后座上一直不说话，这让邵丽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感。女性的敏感使邵丽意识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妙了，她决定尽量将车开快一些，争取天黑以前赶到德州。终于，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德州到了。 一个黑脸男人喊了一声：“停车！”邵丽便将车停在路边一家商店的门口。只见黑脸男人推开右边的门下了车，可是仅走一步就立刻拉开前门上了车，坐在邵丽旁边的副驾驶的座位上。邵丽一惊，刚想说什么，黑脸男人就解释道：“哦，我给你带路了。”
在黑脸男人的指引下，邵丽的车穿过了德州的闹市区，一直开到了城北。邵丽见黑脸男人一言不发，就问：“我说，先生，不是已经到德州了吗？再开下去就要出城了，你们到底要去哪里呀？”黑脸男人不动声色地说：“去石家庄。”邵丽惊得差点跳了起来：“你们！”
不是说明明去德州的吗？后座上那个胖男人不紧不慢地说：“没事，我们可以多给你钱嘛。”邵丽猛地一脚刹车踩了下去，将车停在路边。给多少钱我也不去了，家里人还在等着我吃晚饭呢。可是他话音刚落，副驾驶的黑脸男人嗖的一下就从包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钉在了邵丽的腰上。 你要不去，今天的晚饭怕是你吃不了了。快开车吧！匕首的寒气透过薄薄的衣衫，直渗到邵丽的心里。他心说：完了，今天碰上劫匪了。就在邵丽愣神的功夫，黑脸男人手上一使劲儿，邵丽立刻疼得叫了出声。黑脸男人低声地说：快开车！ 没办法，邵丽只好将车重新的发动起来。邵丽一边开车一边急速的转着脑子，她想着脱身的办法。可是看着一路上稀少的车辆和行人，她心想：要想保住性命，看来只能放弃这辆夏利了。于是她试探的问黑脸男人：“我把车给你们，你们放我走，行不行？”
黑脸男人冷笑一声：“你不要自作聪明了，不看看大爷是干什么的吗？”邵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点儿，而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此时从后座上传来了轻轻的嘀咕声。只听那个胖男人悄声地问坐在他身旁的瘦男人：“哎呀，这车好笨，这娘们儿怎么办呢？”
瘦男人没吱声，但是邵丽却从后视镜当中看他们好像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邵丽惊惧地想：看来今天自己死定了，怎么办？硬拼又拼不过他们。车很快就开出了城，透过车窗玻璃，邵丽突然发现前边路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她顿时就来了主意。 一脚刹车停了下来，将车停在了厕所门口。 黑脸男人匕首一直顶在少丽的腰上，见少丽停车，他往手上加了一把劲儿，喝问道：
你想找死啊？
少丽反驳他：
我要上厕所啊。
三个男人一听全都没了话，大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对付这个问题。此刻黑脸男人恶狠狠地说：
就在车上解决吧。
少丽一扭头：
这怎么可以？你们杀了我，我也不干。
黑脸男人这下没了辙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想杀人，以免露了马脚。僵持了一会儿，三个男人见路上行人稀少，就相互的用眼神交流，后来点点了头。于是黑脸男人首先下车，转到少丽这边，将车门打开，然后低声的恶狠狠地说：
放聪明点，不准耍花招啊，快去快回。
少丽心头一阵狂喜，随即下车，她急不可耐地走进厕所。就在闪身进入厕所的刹那之间，她瞥见那个胖男人也从车上下来了，和那个瘦男人一左一右地把住了厕所门口。少丽本想趁上厕所的时间让里面的人来帮忙救自己，至少可以帮忙报警，可此时厕所里却空无一人，少丽心头不由得一阵失望。她抬着头看了一看一人多高的墙头，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爬上去，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在里面，等到有人进来救她。大约过了5分钟，外面传来黑脸男人的声音：
快点，还磨蹭什么呀？
少丽只好在里面应付道：
快了快了。
又过了5分钟，黑脸男人又在外面催。可就在这个时候，厕所里响起一个女人的说话声：
哎，我说两个大男人站在里厕所里面干什么呀？快走开，我要进去。
少林一听这声音，激动的差点就掉下眼泪来。可紧接着就听黑脸男人恶狠狠地对这个女人说：
走开，里面在修呢，厕所现在不能用。
啊，不能用？
听着女人脚步声渐渐远去，少丽在厕所里绝望的差点就昏过去。看来要指望别人来救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了，她只好从厕所里走出去。重新上路之后，车子不久就进入了河北境内。过了2个小时之后，天已经完全的黑了下来。这个时候前方突然堵车了，大小车辆排成了2条长长的长龙。少丽的车排在一辆大货车的后面，瘦男人在车上有些慌，就跳下车上前去询问情况。在几分钟之后，他回来对车上另外2个男人说：
前面公路在查车呢，咱们要不要改道啊？
黑脸男人转头问少丽：
我说你这车手续全不全？
少丽点点头。黑脸男人又回头对瘦男人说：
这儿只有一条道，要改道啊只能走土路，我们地势不熟，还是等等吧。
说着话，他手上又加了一把劲儿，朝少丽一瞪眼：
到时候你可老实点，否则我一刀宰了你。
瘦男人有点担心：
万一
个屁！
黑脸男人打断他道：
这是公路局，又不是公安局，你怕什么？
车队一点一点的向前挪动，十几分钟之后，少丽的车到的查车点上。黑脸男人的匕首更加用力的顶住他的腰，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哆嗦。一个穿公路制服的小伙子拉开了少丽的车门，就问他：
你有这个季度的养路费手续吗？
少丽机械地回答了一声有，就从车前的前台上拿出小包，拿出缴纳养路费的收据递给了他。这小伙子没有接过少丽手里的收据，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然后闪电般地将他拽下了车，并拽着他迅速地退后了几步， 几乎就在与此同时，旁边正在检查其他车辆的几个公路局工作人员突然都扑到这辆车上。别动，不许动。五六支手枪同时对准了车里的三个男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三个歹徒一下子就懵了。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们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看着刚才还像饿狼一样的三个家伙被戴上手铐，少丽激动得泪流满面，他为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原来少丽先前在厕所里几乎绝望的时候，猛然发现地上有一张脏兮兮的纸，他立刻就捡了起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圆珠笔，飞快地在上面写道：我是一个遭人劫持的女司机，开着一辆红色夏利向石家庄方向行进，好心人如看到此条，迅速拨打110或手机告知我丈夫，日后必有重谢。她在纸条上写下自己夏利车的车牌号以及丈夫的手机号，为了引人注意，她又从怀里掏出了50块钱，将她把纸条包好放在地上显眼的地方。仅仅过去了几分钟，少丽留下的这张纸条就被一个来上厕所的女教师给看到了，她立刻报了案。于是石家庄警方便以最快的速度在方圆百里各个路口布下了天罗地网。事后有记者采访少丽，问他怎么能够想出这个办法。少丽不好意思地说：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幸亏自己没有被吓傻，也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我觉得不放弃这是最重要的。
好了，这就是被劫持的女司机的故事，希望您有所收获，感谢您的收听。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